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正念正行的威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号。转眼之间在大法修炼中走过了25年了，从懵懵懂懂到成熟理性，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太多大法展现出的神奇殊胜与无边法力。多年前的一天，我在赠送神运光盘的过程中，被一名便衣跟踪，并被劫持到一个带警卫室的院内。当时这名便衣目露凶光，扬言说，你今天插翅难逃。我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金纪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心想，我为什么要逃呢？要走我就堂堂正正地走。我始终正视这名便衣的眼睛，并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指使此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以及对大法犯罪的所有邪恶生命及因素。渐渐的，他眼中的恶意也变得越来越少，说话也变得有些语无伦次。他一边翻我的包，一边说，今天最坏的结果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留下，保证我以后能找到你。我继续正视着他的眼睛，微笑着说，咱们为什么要最坏的结果呢？现在就让我走，咱俩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多好呢。看他依然在翻我包，我发出一念，不许动我的任何东西。结果他果然对我的证件等东西视而不见，只翻出了一个别人的印章，如获至宝地跑进警务室查我的信息去了。我想趁此机会离开，但如果从正门走的话，正好要经过警卫室门口，要是有个后门就好了，要是有个人问问就好了。我边想边往院内走，这时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人，提着一桶水走过来。我忙小声问，这院子还有别的门能出去吗？那人指了指身后说，那边有门能出去。我没有犹豫，头也不回地迈开大步走了出去。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去公园张贴真相粘贴，悬挂真相卡片，被不明真相的保安跟踪举报，随后被绑架至某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一名女警反复问我真相资料来自哪里，并诱导，做得这么漂亮，是你做的吗？我谨记师父的法，师父在《金纪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所以这名女警问我这些话的时候，我一概不回答。她有些着急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问你话怎么一声不吭呢？我轻声说，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女警愣了一下，然后哦了一声，转身就走了。之后没有任何人再问我这个问题。2023年1月的一天，我因讲真相劝三退被人诬告，警察非法传唤我时，因事发突然，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当时正值新冠大流行，警察们也都刚刚感染过病毒，尚未痊愈。我想，既然来到这里，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当时我一进派出所大厅就被举报人指认，我都有责任救他们，所以我无法保持沉默。当他们问我是否在某月某日给某人讲过三退时，我说每天要接触很多人，不记得那天给谁说过什么了。他们又问我每天接触那么多人，是不是要给每个人讲真相劝三退呀，这一天要退多少个呀。我说虽然我修炼法轮大法，但我也在正常工作生活啊，也不可能见谁都讲这个话题。我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会涉及这个话题呢？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人觉得我这么多年没怎么变化，外形上没怎么见老，身体也一直很好，会好奇地问我是怎么保养的。还有比如这次新冠很多人都感染了，我每天接触那么多病人却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人们会问我有什么灵丹妙药。这种情况我会如实相告，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才会这么好啊。我每天有五套功法锻炼身体，有真善忍指导提高心性，以真诚善良宽容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活得轻松坦然，身体当然就会好啊。还有一种情况我也会提到法轮大法，因为我是一名基层医生，在日常接诊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危重病人，可是我的诊疗条件有限啊，做不到像医院里一样及时采取抢救措施。这种情况我为了救人也顾不上顾虑别的了，就只能让病人和家属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都会让病人转危为安。这种情况下我实在不能见死不救，我只能先救人。几个警察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有一个问我，你没感染新冠？我说没有，我没有出现那些症状，但我也没做核酸检测。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问我，你刚才说的念九字真言真管用？我说管用。我又给他们举了几个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有个警察问我，你刚才说的哪九个字？我就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数着手指头跟我念了三遍，说嗯，是九个字。他又点点头说，你这个为了救人嘛，谁也不能说不对，但是现在有人举报你，你见人就劝人三退，得退多少啊，可了不得啊。你再想想那天你怎么跟人家说的？我说真记不得了。当天下午他们就让我回家了，走的时候他们说还要再次非法传唤我，并说你一定要配合啊。我说对大家都不好的事我为什么要配合？回去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儿，想想这些年在师父的保护下三件事一直做得很稳，不知不觉生出了自满的心，觉得我们的修炼路很宽啊。再加上因为瘟疫爆发，工作量一下子加大了很多，学法练功都有些松懈了，讲真相也有些流于形式。我想这些不足都会在法中归正，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利用这件事让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大法犯罪，也绝不让自己的修炼环境受到干扰和损失。第二天中午他们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非法传唤，我想昨天我已经在不给他们留下犯罪机会的前提下把得救的方法告诉了他们，以我目前的处境和修炼状态进一步再讲真相很不理性，我决定正念否定这一切，运用师父不配合的法力，不给众生犯罪的机会。因为我一概不配合，他们表现得气势汹汹，刚开始打电话让我自己过去，我拒绝了，我说昨天该说的我已经说了，不会再配合他们，因为这已经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与工作。后来他们开着警车到我单位强制把我绑架，一到派出所就给我宣读了非法拘留通知书，我大声反抗他们的违法行为。有一个穿着便衣的人，应该是国宝，叫着我的名字说，某某某，上对着天下对着地，你敢对着你修炼的真善人说一句你没跟人家讲过吗？我一下愣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一边和这个人对视着，一边在心里急切地问师父，师父怎么办？我该怎么回答？如果今天是个人修炼，我会毫不犹豫地承担一切后果，可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啊，今天我要是逞一己之勇让他们形成迫害事实，这些参与的生命还有未来吗？这时一句话打进我的脑中，真里面也有善啊。我恍然大悟，是啊，真里面也有善，今天我就居于真里面的这个善字，绝不让邪恶钻空子， 绝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有师父的高层法理做指导，邪恶想用常人的理来困住我，岂能得成？我正视着便衣男子的眼睛，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一瞬间，那人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结结巴巴地说，你不承认也不行，人家怎么就没举报别人呢？说你劝人家三退，宣传法轮功，这不你就是练法轮功的吗？还冤枉了你吗？我说，你传唤我得有事由，对吧？你不是说有人举报我吗？你得有证据，要不你让举报人来和我对质。他说，不会让你们见面的，万一举报人被打击报复呢？我说，我明白了，你评判事情完全没有公正可言，你这么保护他，相信他，是不是认识他啊？到年底是不是分配给你什么任务了？你们合伙来诬陷我呢？既然你无凭无据就可以抓人，还整这一套干什么？直接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你要迫害我不就是了？他急忙说，不是不是，可不是啊，我们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害你？这是公事公办，没有我个人的因素在里面。我说，可别说没有你个人因素，你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评判，你对法轮大法的态度都在里面了。换个人，他今天不会这么处理，你能说与你无关吗？他脸色一变，低着头出去了。后来又来了几个警察，软硬兼施，我坚持一概不配合的原则，最终在大法的指导下，彻底瓦解了这场另外空间妄图指使世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表演。当天下午，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翻观这几次经历，都是因为关键时候能想起师父的法，或者求师父帮助，制止了世人对大法犯罪，也让自己的修炼路上减少了损失。我并没有能做到像有些同修那样，可以有理有据地讲清大法真相，更大范围地清除邪恶和救度众生。我只是根据我不同阶段的承受能力和在不同层次中对法的理解，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大法就体现出了强大的威力。当时我还存有一念，绝不让这件事情起负面作用。结果真的是所有的人都起了正面作用。我丈夫不修炼，一直对我修炼颇有微词，但这一次他也没有配合邪恶，在派出所内积极营救，并向有关部门打电话举报他们的违法行为，有力地震慑了邪恶。第二次非法传唤时，唯一看到警察绑架场面的那个人，也因为我很快回家而确定是警察抓错了好人，并且在出于好奇上门打听的时候，得到了三退和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以上是我整理出的部分修炼经历和体会，有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希望在所剩不长的修炼路上能互相提醒，共同精进，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路。叩谢师尊一路保护，谢谢同修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抓紧机缘救度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号。我今年68岁了，1998年得法，至今26年了。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大法给我展现的奇迹太多了。今天仅从修心和救人的方面谈一谈个人的体会。一，执着守势的教训。我年轻时做生意不缺钱，很注意个人形象，曾经买了很多金银首饰， 还有很多名贵的化妆品。得法后，放下了执着心，把所有首饰都摘掉了，也不再用化妆品了。至今，洗脸甚至香皂都不用。但因为我练功比较勤，从不耽误。今年60多岁了，脸上任何化妆品不用，仍然白里透红，气色很好，显得很年轻。这么多年过去了，认为自己对于首饰、外在美这些东西放得很好，不再执着了。然而，考验来了，已经放下的执着又冒出来了。女儿有段时间热衷于购买玉石首饰，顺便就给我买了些。我嘴上说别买了，看到好看的首饰也是非常喜欢，并借口说，看新唐人电视台上节目主持人也都戴着耳环和首饰，自己也戴了起来。甚至后来女儿买来的首饰，我要先挑我喜欢的留起来。去学法典还显示的带了起来，同修问起，不好意思说是新买的，竟然谎称是以前的等等。我每天去学法典还经常换着首饰去，造成同修也执着起来，想让我带着去买首饰。这时我才知道不对了，因为自己的执着也影响了同修，这不是害人吗？于是再去学法典，我就不再戴首饰了，并和同修交流了自己的错误和认识。但是留存的这些首饰使我很执着，出去讲真相还时常担心家里的首饰会丢，总是匆忙回家查看，或者把首饰东塞西藏，藏到最后自己都找不到了。这个执着影响了自己的提高和救人，而且还反映出来显示心理。我当常人时就有很重的显示心，因为从小家里很穷，长大后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变得强大富有，成家后通过自己做生意终于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却养成了在人前显示夸父等不好的习性，修炼后仍然没有去掉这个心。由于买首饰显示，旧势力还抓住这个借口，让妹妹突然问我借钱，借钱的数额刚好是我存钱的数额。大法弟子的钱应该用来救人干正事的，是大法的资源，因为我的执着把钱花在了不正的地方，旧势力抓到借口来捣乱。我放下利益心，终究还是把钱借给了妹妹，因为她用这个钱来治病做手术的，是救命的钱，我不能不借。当妹妹说这钱一时半会儿还不上我时，我知道这是考验我的利益之心。我说没关系，什么时候还都行，没有就不用还了。通过这一连串的事件，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被魔利用了，这些执着心是挡在我修炼面前的一座大山，人世间的什么东西也带不走。悟到这些，我把执着首饰的心放下了，和女儿商量以后也不要再买这些东西了，也不再担心首饰丢了，再出去讲真相救人，感觉浑身轻松，身体轻飘飘的。二，弯心透骨去疑心。我在修炼过程中，很大的磨难是自己的疑心，可能是自己生生世世造的业力，加上当常人时做生意养成的不好的习性，造成我修炼后这个疑心很重，很不好去，反反复复修了很多年，有时反映出来还很严重，从大事小事上处处体现这个疑心。比如出去讲真相，经常怀疑旁边的人可疑是跟踪我的， 门口停的车，如果时间长或者经常来这儿，我也觉得这个车有问题，可能是特务或者坏人。从外面回家，总怀疑家里有人进来过，或者什么东西被人翻过。生活中的物品找不到了，反应的第一念是谁谁把我东西拿走了，偷走了。还经常怀疑姑爷在外面有人等等。学法过程中，知道这个疑心不对，很是懊恼，可是过后还是经常反出来，感觉总也去不彻底。与同修交流，让我深刻挖一挖，找一找自己的执着心。我找了一下这个疑心背后的根，一找吓一跳，这里面隐藏着很多人心，有怕心、利益心、为私为我的心、色心、争斗心等等，都不符合大法的要求，造成旧势力抓到借口，加重我的执着，从而达到迫害我、干扰家庭修炼环境的目的。三，生活中抓紧机缘救度有缘人。我的性格比较外向，这给我讲真相救人打下良好基础。比如我去超市买东西，总爱和周围的人主动搭话，人家看我慈眉善目，经常夸我，大姨你怎么这么年轻。我立刻表明我是修炼大法的，然后给人讲真相劝三退。骑车走在路上，看到有人拎东西很重，我就主动打招呼，大妹子要去哪里啊，拿这么多东西，我驮着你顺路给你捎过去吧。这时候她很感激，我就在路上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很自然地把人救了。一次搬家，找到搬家公司的工人在给我搬柜子时，不小心把柜子给我弄坏了，工人很紧张，我立刻说，没事，我是修炼大法的，我不会让你们赔偿的，你们干这个活非常的辛苦，不容易。然后我拿出水果等招待他们，并给他们讲真相，结果这些工人非常感激，说，大姨，你太好了。来到新的环境，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也经常搭话，平时做点什么好吃的给送过去，为开拓救人的环境铺垫好。楼上有一个小两口，碰到我从超市买东西回来，经常主动帮我提东西，我找个机会拿点吃的上门感谢，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去商场买衣服，卖货的服务员中午都回不了家，在商场凑合吃一口。我就买完衣服后，从家带点水果和吃的，再去找他们，从体谅他们辛苦的角度，和他们唠家常，很自然地把人给救了。去超市也是，超市的售货员，我也经常拿点吃的，一来二去熟悉了，就给他们讲真相。生活中这样救人的事例太多了，师父总是会把身边的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抓紧一切机缘去救人，完成我们的救人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时一定要讲法轮功基本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瑞，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4日。前不久，我在公园准备给两位阿姨讲真相，走进一厅，其中一位正在和另一位讲当局强迫老百姓打疫苗不好，有很多后遗症。我知道遇到同修了，心里很高兴，因为想学习同修的救人经验，就没说话，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旁边，边听边发正念。大概有十多分钟，阿姨劝退成功。常人阿姨走后，同修阿姨过来和我讲真相，我说都是同修，我俩就高兴地聊了一会儿。我俩都是小学文化水平，可同修讲得挺好，我总觉得自己讲的老一套说词儿，不像有的同修文化高，无论常人提出什么问题都能应付和解答。我由于带孩子，本身学法少，正念不是很强，慈悲心不够，不敢对年轻人讲，主要是找四五十岁以上年龄的人讲，根据自己的修炼状态慢慢调整，正在努力多学法，突破给年轻人讲，所以我很想向这样的同修学习经验。这位阿姨挺豪爽，讲真相时声音洪亮，没啥怕心，年轻人她也讲。后来我问她，讲自焚真相和法轮功是什么了吗？他说没讲，不敢提法轮功，说怕常人害怕不再听下去，所以没讲。我说也不一定呀，是不是自己一念促成的？我平时出来讲真相，都是先发正念纯净自己，再清理所到之处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在自然真诚微笑和亲切称呼后，以问路或其他方式搭话。之后我会直接说，看您挺实在的，跟您说个好事儿，你记住，真善人好，心善万事顺，啥事想开，少生气，对身体有好处。对方大多都会说，好，好，对，对。然后我说，这是佛法，是法轮大法，别听他们说自焚自杀的都是假的，谁敢带汽油上车去北京呀？车上安检多严，不准带汽油的。那个全身被烧焦的人，头发和腿之间的塑料汽油瓶怎么都好好的，烧不坏呢？他们想逗谁，历次运动都是先造谣扣帽子，说共产共产，钱都弄到他们包里了，无官不贪，净骗咱老百姓。善恶有报，杀人偿命，共产党历史上杀那么多人命，他自己还，谁作恶谁承受，现在抓的不都是共产党员吗？咱没做坏事，不吃他的恶果。您入过党团队吗？咱以前对着红旗发誓，说把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身，可他认识咱是谁吗？他是撒旦魔鬼教，入过的话，我给你起个化名，从心里退了，退给老天爷看，人在做，天在看，将来清算恶人时就与咱无关了，不花一分钱还保个平安。大多数人听后都三退了。最后我会再说一句，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庭和睦万事兴，化险为夷保平安，人们都会说谢谢。也有少数不听的，过后我会赶紧找自己哪里不纯净不善等，归正后再讲。这么几句话，平常我三五分钟说完了，简而精。如果时间允许就多讲些，遇到无神论者，我就讲毛泽东破四旧，摔佛像，烧佛经，可他自己却找老道算命，说他与8341有关，到他死时才明白，果真应验，活了83岁，掌权41年。现在多大官都烧香拜佛，中国5000年文化，佛道教很昌盛，外国人信耶稣等。只有中共一党独裁，无神论，迫害好人才招来灾难不断。他不可能铁打的万岁江山，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自己失去民心了，总有一天会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讲真相时都把众生当亲人一样，对他们尊重， 但我尽量主讲，让他们跟着我的感觉走，不能让他们说太多，那样他们会越扯越远。同时我把他们定在善上，他们也就饿不起来了。我和那同修阿姨交流之后，她说以后还会再遇见那个阿姨的，遇到时再给她讲吧。还有，我提醒同修阿姨，你讲的声音稍有些大了，那阿姨左看右看，可能怕别人听见，您尽量声音轻点，平和慈悲更好。同修阿姨说她不怕，可是常人怕呀，应该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另外，希望同修们讲真相时，一定讲自焚等基本真相，同时自己还要多学法、实修，多听九评，以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以真善的心感化世人，因为只有慈悲才能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尽量努力做到对所有众生都尊重，除邪恶生命之外，对谁都慈悲，也尽量避免自己机械化，讲真像老一套说词儿，像完成任务一样。不是指责同修，只在交流，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